大家平安。小弟回家的感觉真好。刚才方北磊就是讲了，是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我们也不配，是吗？真的是我们是不配，也包括我不配在这里来宣讲和神的话语。但是因为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做教导，今天我不讲，是我不配讲的，也不是不讲，是因为圣灵在催逼你讲，所以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求主帮助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这首诗歌是由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叫海伦，他会作词跟作曲。他1863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卫理斯教派的牧者的家庭，后来他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他就从小就挚爱音乐，父母亲也积极地去栽培了他。成年果然他成为一个夫妇众望的一个音乐家。正当他的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却引来了他的双目失明了，被黑暗所击垮。他的双目失明，这种疾病是罕见的。从此他的世界就陷入了在这个黑暗中，但他反而没有被这个所黑暗被击垮，黑暗也捆锁不了他，他反而更加的亲近神，仰望神。黑暗也锁不了他，所以他将他自己的全部的精力，他都转向创作赞美诗歌。他一直的坚持写作，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各位，你知道他前后创作了大约有500首诗歌，其中就包括了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各位，黑暗捆锁不了这位天才音乐家，反而让他想要更加的来亲近神，靠近神，所以他写下了500首诗歌，让我们这些后人都得到益处。就像保罗，虽然他被囚在罗马，但他在腓立比书1:12-20，他告诉腓立比会众们，他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主的福音不被捆锁，反而继续的扩展。情况到底如何？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开声诵读这段经文。腓立比书1:12，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以致整个宫里的卫队和其余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我受了捆锁就助兴不已，毫无畏惧，更勇敢地传讲神的道。有些人传讲基督是出于妒忌和纷争，有这些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那些人传讲基督却是出于自私，动机并不纯正，只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得到释放。我所知且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不论生死，真正非常伟大。我们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恭敬地将自己的眼目专注在你的话语上，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眼目所专注的是一个为耶稣基督所摆上的人。我们要从使徒保罗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看见福音，以至于我们有更多的反思和体会。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听的讲的都蒙你的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十一节，也就是今天所要讲的经文的上文，提到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向神感恩的祷告，并劝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来荣耀神。今天的十二节到二十节，保罗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福音是不会被捆锁。那是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以神要借着被捆锁的工人将福音继续的扩展。这个时候呢，保罗继续在讲他的处境。为什么要说他的处境呢？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他的好伙伴，也是好同工，他们期望知道保罗在罗马被软禁之后的情况到底好不好。那保罗的处境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记载知道保罗把福音带到当时的世界中心，就是罗马，因为当时他是个囚犯，所以他就扣上锁链，虽然是坐牢，但他还需要租房子住。为什么呢？坐牢还要租这个房子，因为他还没有被定罪，还没有真正的被定罪，他只是在等候上诉的期间，还在审判当中，所以他只是软禁，只是被软禁而已。但是呢，又怕他会逃走，所以罗马的政府就帮他锁链来扣上锁链哦，所以就他就不会被逃走，所以仍然有许多人可以去探访他，因为是在软禁，是在自己租的房子，所以 其他的人随时都可以去探访他哦。保罗还有机会向那些探访的人来传福音。他既然把这个牢房啊变成传福音的地方，本来是一个监狱，却变成了讲台。所以在十二节，我们所看见的保罗，他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几时可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还有不是他自己的健康，他所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的得失，他看的是主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的名有没有被高举，福音有没有被传扬。这是他判断一件事情好坏的标准。他告诉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说，我虽然被捆锁，但福音没有被捆锁，反而被传开。福音没有被停止，反而福音更加兴旺了。如何的兴旺呢？以至于他说，以至于整个王宫里的卫队与其余的人，我在猜其余的人是谁呢？我是觉得是住在罗马的这些，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有些信主的，他们都很好奇，所以就来探访保罗，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来传福音给他们。各位，王宫里的卫队是指的是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些精英部队，也叫做特种兵，他们特别负责看守王宫还有皇帝的安全的问题，如今却来看守保罗。你看保罗的面子很大啊，他们是轮班制的，夜每四个小时就轮班一次。他们看守保罗是他的手脚都被绑住哦，左一个右一个，也因为他们被派来看守保罗，才能从保罗的生命中，从他的口中认识了我们这位为了爱我们愿意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复活的救主。如果保罗没有被捆锁，我敢说这些精英也有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福音。这也是保罗的心愿，他都一直想来罗马宣教，但神却用了一个奇妙的方式，被戴上锁链来到罗马，但并没有捆锁福音继续扩展。各位，如果要知道保罗如何从什么的途径来到罗马，你们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最后的那几章，你就会明白。可能保罗的这种处境，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是无法体会到的。各位，我修神学的时候，也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的牧者，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会回自己的地方，他们的岗位去服侍。有一些处于比较敏感的地方，他们时常被请去喝林果啤啊， 刚才我们的这光长老，提前还找我们去喝咖啡，刚才就是很轻松了。所以不是我们在咖啡馆喝咖啡这样的享受，有的甚至被反手扣上72个小时，结果当手铐被解松时他们的双肩最少一个星期都提不起来。但是这不能阻止他们传福音。其中还有一位同学，他却改变了策略，他用社工的名义说，哪里有赈灾，水灾也好，火灾也好，地震也好，他都会带着一批青少年到现场去赈灾。从他一家四口到如今已经有100多人的团队，大多数的志愿者加入的，你懂是谁吗？都是一批10来岁的青少年，他们以生命传承生命的方式，虽然在一个被禁止的国家，福音却继续的广传。各位，另一方面，保罗的教会也是如此。保罗被软禁了，他这位领袖被抓了，教会的其他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们，是不是他们应该是很害怕也很担心，怕可能下一个的被抓的就是我，对不对？但是他们看见保罗他被抓，保罗都不会怕，反而在审判台前他的供词他都没有推说，保罗没有为了他自己的性命还有他的安危妥协了信仰，他反而越发勇敢去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本来这些弟兄姐妹能听到福音信主是保罗传给他们，因为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对他们而言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吗？这个冲击就是保罗他本来是罗马公民，其实他可以全身而退的，但是保罗被抓他一点都不退缩，反而更勇敢地在众人面前见证基督是主。这样的反应，要么那保罗是疯了吗？要么这个福音是真的。各位，保罗虽然愿意为福音付上这么大的代价，甚至是生死的代价，那这个福音肯定是真的了。保罗，你所传的福音一定是真的，否则谁愿意这样做呢？不然他不可能付上一切只为了证明这福音是真的，所以大家就更加的被激励。因保罗所受了捆锁，他们就住信不疑。如今保罗被软禁，那谁来布道理由呢？谁来借这个福音的棒子呢？当然这个棒子就落在教会众弟兄姐妹们的手中，所以他们就勇敢来传讲福音。 传讲神的道，代替了保罗广传福音，他们就毫无惧怕。这个激励反而带来了正面的影响。感谢神，福音被传开了，而且越发兴旺，这显明上帝使用被捆锁的工人成就福音继续扩展的大计。接着保罗他又补充了一句，在众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两种人，各位，有一种人是出于爱心还有好意，他们知道保罗是神所差来辩护福音的，因为神要借着被捆锁的工人来坚持辩护福音。但是保罗在捆锁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为他担心或伤心难过，你知道吗？就有另外一种人反而趁这个机会，他们出来传讲基督，宣讲福音，但是他们里面的动机并不纯正，他们不单单是为了传福音，他们不是单纯传主的名，而他们的动机却掺杂了叫做抢地盘。大家会听吗？他们为了抢地盘而诋毁保罗，他们看见保罗现在在软禁，他们就很高兴，幸灾乐祸，甚至希望最好保罗永久被软禁，不用出来。最令人伤心的是，这些攻击不是来自教会以外的人，而是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借着属灵的事情来攻击他。他们也可以从保，我们也可以从保罗其他书信中看见，保罗所面对的服事的处境，教会中有一些人对保罗的质疑，质疑他的使徒的身份，一致人都有人不服他，不信任他，甚至还有些在暗中削弱保罗的影响力，有的公然的攻击他。这些事件在保罗的服事中，一致他所要面对的压力还有他的处境，而现在已经被软禁，他是已经够惨了，但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借着这个机会加重了保罗捆锁的烦恼。各位，对许多人来说这不难理解是吗？因为这种经历也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生活已经是够惨了，很不容易，但是别人还是不会体谅，反而还会趁机踩上一脚，还会落井下石。本来还以为可以得到支持，结果没有，本来还以为至少在教会中被弟兄姐妹们理解，结果也没有。那保罗有什么反应呢？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各位，一个被捆锁 在短静的他既然还说了两次，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保罗不是在说妒忌而纷争没有关系，自私动机并不是纯正没关系，而是他很清楚这些人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不为这些人找借口，但他没有否认是被冒犯，但他也没有停留在自己的受伤里面，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做。什么事呢？他最关心的事就是基督有没有被传开。保罗没有让自己受委屈遮盖过他与基督的关系，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一般人所在意的自己有没有被公平对待，也包括我呢，在家里，在工作场所，还有在教会里有没有被尊重。我不是说这些并不重要，因为这些是我们人情感当中最真实的需要。当我们被冒犯、被攻击、被伤害的时候，让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我们里面首要的事、最大的事。如果我们里面最大的事还是最首要的事仍然是我们自己的话，那就很容易被冒犯了、被攻击了、也被吞灭了，就很容易被撒旦攻击了，就中了他的计了，也很容易失去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如在我们修读神学第二年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菲律宾参加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主办方就邀请了5-6个国家的神学生和老师团队来帮忙，有的团队负责敬拜，有些团队负责陪谈，有些团队负责游戏，还有戏剧等等。那我们新加坡的团队是负责儿童事工的，他们也邀请了，听好啊，有名的布道家来分享福音。当晚的布道会真的很成功，你知道吗？有几百人接至信主。各位，在庆功宴上就有人在讨论到底这个是谁的功劳呢？是讲员吗？还是宣传组的团队？还是带领敬拜的？还是这些陪谈员？各位，他们所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功劳，自己是否被尊重，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自己是不是那个重要的人物，有我才有这个神迹，才有人信主。各位，其实人信主也好，行神迹也好，之所以是神迹就不是人迹了，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是的，只要福音被传开，出于谁的手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有没有被传开。保罗就为此，他就说，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这种的欢喜是物质上无法满足的， 各位，为什么保罗这样的喜乐呢？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呢？当保罗遇见困难的时候，他还能继续这么的积极地传递过他的人生，传讲福音，欢欢喜喜地过日子，那是他知道他背后有两股的很大的动力。各位，第一股的动力是来自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与支持，他得到心灵上的支持，他知道有一群人默默地在为他祷告，而他就感到喜乐与安慰。当他疲劳孤单痛苦的时候，他想到有一班弟兄姐妹背后为他祷告时，他心中就充满了力量，感到非常喜乐。在此，在这里，我和太太，我要感谢大家。我们在2015年到现今离开嘎洞，也不算离开了，是出去学习了。这15年里面当中，我很感恩有就是你们就是为我们代祷，也就是在我们的背后默默的为我们代祷，我很感恩。所以我们不会孤单，是有时我们有时会觉得会在读这个神学的时候会有疲劳啦，反而在每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我就会收到这个 WhatsApp。之前啊，你跟瑞青最近有什么要代祷的？这些的资讯 WhatsApp 就是各位弟兄姐妹所传来的，哦，我们真的很感谢大家。还有呢，另一股动力是保罗对现在坐牢是很乐观的，他知道借助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还有大家的祷告，很快会得到释放。但保罗他不担心，他说坐牢也好，甚至殉道也好，他说只要能够基督的名被彰显，他就很开心了。那为什么保罗被软禁，却没有一直把那个目光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呢？他有什么秘诀呢？为什么他被冒犯，他没有停留在他这委屈当中？你知道吗？因为他最深的盼望是自己能被基督得着，不是得到别人的理解，不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也不是自己能够重新获得自由。因为他最在意的、最看重的、最深的盼望，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是基督在他身上被显大，我被捆锁有什么关系呢？我委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不再是我自己的，我活着就是要继续见证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他说如果我死了，我回到天堂与主同在，快乐无比。我的生死最后，他说只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基督要在我身上显为大， 这就是一个真正被基督得着的人。各位，我们是否也是被基督得着的人呢？各位，就像缅甸归正神学院的这位梅向荣牧师，在缅甸88%是佛教徒，基督徒只是占少数民族当中的5%，所以88%它的比例，这个5%，所以在缅甸要传福音本来都很难的。如果想要建立神学院，不是难上加难，你说是吗？但神使用这位少数民族梅向荣牧师来建立这间归正神学院，你知道吗？学院从一开始就在艰难中度过，院长、老师常被人控告，被抓进入狱，上法庭。近几年政变的内战，上课上到一半，有军人来持枪来检查，学生就会被遣散，学校也被关闭，天天都有这些突发事件，你怎么上课呢？但是他们仍然继续的招生开学，没有因惧怕而逃跑而停止。各位，为什么梅牧师说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说只要福音传开，他更盼望是自己能被基督得着。弟兄姐妹们，所以他说我们是谁不重要，我们能做什么也不重要，我们有什么才能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被基督得着。各位，从保罗生命的榜样判断事情的标准，他不在乎他自己受苦与否损失了没有，他一生所关注的核心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有更多被传扬，基督有没有被高举？他全然的没有看见自己。他说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他身上被尊伟大。各位，那你呢？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可能在我们众弟兄们还有我们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当中有不同的人生经历，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难处，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心中有些的挣扎，求你在这个时刻进入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帮助我们，叫你的道成为我们的力量，求主带领我们离开心中的我们自我中心，到上帝的心意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所听的都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叫我们能够以传你的福音为人生首要的事。保罗说，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伟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